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的溪水旁信仰答疑啊，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这一次呢，大概有四五个问题，我们总归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在答疑之前呢，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说，我所说的这些，如果不是圣经明确的有答案的，那都是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啊，那么仅供参考。所以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求主的旨意。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新信的弟兄姐妹，总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确实的一个答案，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信主30年了，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随着与主认识更深，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多我们自己的具体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自己去揣摩上帝的旨意。这样就是揣摩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主的过程。我们如果想要长大，想要成熟，我们必须经历这样的揣摩，这样的挣扎，这样的寻求主的旨意，这样的不确定，其实不确定正好是我们依靠上帝的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有些明确的圣经上说了的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实际的问题，其实上帝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就需要去认识。那么当我们在认识上帝的过程当中，如果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是在为了要寻求他，我们的本意是不想要违背他的旨意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即使我们犯了错误，上帝也会像圣经所说的，爱上帝的人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们犯错不要怕，怕的是我们不愿意去尝试去寻求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说，我之所以设立这一个信仰答疑的这么一个录音，这样的一个环节，不是为了要代替大家思考，而是为了给大家的思考添一个选择，然后更增加大家去思考的这样的欲望，所以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愿我们大家都能够自己去寻求各自的上帝，我们接下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感谢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阳光雨露，给我们这新的一天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一天当中开始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献给主，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这一周这一天当中做什么事情，都愿我们能够本着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做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是为什么我们安息日会有一年四次的圣餐礼。那么这一个问题呢，其实接触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教会传统，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教会传统，那么在圣经当中呢，圣餐礼它的前身，它是来自于逾越节。那么从逾越节的角度来说，其实它一年只有一次，但是呢，圣餐礼呢，它毕竟是耶稣设立的一个礼节，耶稣说你们也要照着行，所以呢，各个教会对于圣餐礼的这个频率，理解的就不一样。有些教会呢，它是每两周一次，有些教会是每一次礼拜之前都有。所以关于圣餐礼的次数呢，新教是新教，不管新教来说还是罗马天主教，它的次数都理解的不一样。像罗马天主教，它的聚会就是领圣餐。那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呢，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的先贤们，就认为如果一年一次圣餐，因为圣餐是表示我们同主的连接嘛，这是主在逾越节的这个逾越节，它是纪念主预表主要牺牲，但是圣餐里它是说这个牺牲已经完成了，那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这样的象征礼仪，我们要与基督的生命连接。所以我们教会的先贤们就觉得一年一次呢好像太少了，不足以表达，而且再说我们的圣餐礼之前 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认为是必须有洗教礼的啊。那么洗教礼是等于是个小型的洗礼一样的，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如果一年来给自己行一次这种象征性的洁净的礼哈，好像也觉得太少了，所以我们就一个季度一次。好，如果每个星期一次呢，太频繁了哈，觉得可能大家会失去了敬畏的心，因为毕竟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说物以稀为贵吧啊，如果什么东西太多了，你就不觉得它有什么重要了。所以我们最后教会的先贤们觉得一个季度一次洗脚礼之后有领圣餐，这一个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一个频率啊。那么这就是教会传统啊，每个教会都有传统啊。当然这个教会传统也叫做教会遗传啊，也叫做遗传，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啊遗传。但是呢，我们就说遗传不是不好，每个教会都有遗传，但是有的遗传，如果我们这个遗传它是违背圣经教训的啊，那就不好了。但是我们说这个遗传它并不违背圣经的教训啊，它实际上是对圣经某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信的人大家做一个约定，然后大家就来约定俗成，以后大家就按照规矩办事啊，就是这么一个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安息日会有一年四次的圣餐礼啊。如果您作为安息日会的会员，那我想如果您加入了安息日会，那当然你加入安息日会的时候，其实您就做好一切思想准备，那就是安息日会的这些会规我都愿意遵守啊。但是如果呢您觉得这个没道理啊，你要有其他的，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啊。所以信仰都是自愿的啊。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第二个问题，请问您对现在新版本和其他各种版本诗歌与老版本诗歌有何指导和看法？您好，牧师，打扰您了，我是说本会的，我在东北，现在很多本会改唱其他版本的诗歌，即便新版诗歌唱起来虽然朗朗上口，却没有了老版本的感动了。这个呢，我跟这位提问的弟兄姐妹的观点哈，是感觉是一样的。我还不觉得朗朗上口啊，反正我是觉得，现在说到新版本，实际上新版本有很多哈，最典型的一个是707啊，707这个版本呢，它的来历呢就是，国外哈有一些总会的一些机构哈，他们呢在中国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创造一个合一，大家合一的这么和谐局面啊，所以他们就想了想，怎么才能从表面上看到大家都各个教会都是合一的呢？因为中国有六七派安息日会哈，所以呢，最后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在安息日会当中挑一些看似懂音乐的啊一些弟兄姐妹啊，让他们呢来重新来把咱们的啊过去的赞美诗来编一下啊，赞美诗歌编一下，然后弄出一个707，让各个教会都使用，这样大家可以异口同声的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就说有些歌词他要改哈，但是实际上改的很多都是经典。那我们知道，其实经典，所谓经典，其实它的曲调、它的词，特别是词啊，它就是不应该被改的。改了经典，其实就改了人们对于诗歌的感情啊，会挫伤人们对诗歌的感情。而且很多老歌你唱得朗朗上口了，你唱得很熟了，一旦改了歌词了，你其实就整得很混乱啊。像有很多很多歌啊，特别是那个安息日的一些歌哈，就是平安又到主生日，就这首歌哈，这首歌其实我唱得很熟的，但是他突然给你改了之后，而且改得没有水平。他说六日劳碌为口福啊，七日安息求天福，这个本身就存在神学问题。六日做工为什么是为口福呢？不对，我们基督徒六日做工也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口福。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口福，那我们就是行尸走肉，我们就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所以他这个改了还说明改的人的神学问题出了问题哈。其实老版本的那些诗歌，它是很多是从国外翻译过来，而且很多诗歌它的这个写作当时的那种审批也是很多有水平的神学知识很扎实的一些牧师们，一些 神学思想啊，他是很正统很中肯的一些牧师们啊，一些懂音乐的牧师们过去哈，他们编的。所以这些老歌唱了几十年，解放前就唱，但是呢解放过后中国的神学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像我先生他在牧恩堂啊，他在牧恩堂做牧师，他就经常跟他的牧恩堂的同工们说，说到神学问题希望他们不要去讨论神学问题，因为这些同工们其中没有几个是读过神学的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去跟别人啊，那些读过神学的人讨论神学问题，咱们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啊。所以呢这个改诗歌的时候呢，改的这些人其实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有神学啊硕士学位啊学士学位啊啊，基本上都是一些自学成才的啊，自封的传道人哈。所以呢有些人会有一些音乐上的一些恩赐啊，但是呢我看了他们改的过程，看了他们改的后果过后，我就发现以前我还以为他们有音乐上的恩赐，实际上改过之后我才发现这些人也就是某些恩赐吧，至少在作词上啊，他们是可以说是真的暴露自己的一些浅薄和一些无知。所以707其实抱怨707的每个教会都有，而且往往都是一些比较有深度有知识的一些老信徒所以呢我对于707的看法呢，就是首先呢它是人为的是想要来促成合一，造成一个合一的表象，但是这实际上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代版的安息日会的巴比伦巴别塔啊。这个是我第二次在一个正规的这种录音场合下这样说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整个教会，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些领袖们应该悔改啊，我们应该务实回到圣灵当中来，应该认罪啊，不要再想要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合一是圣灵的工作，合一不是表面的功夫，合一更不是我们这样的浮夸啊，这样的浅薄。第二呢，就是我们应该请一些专业的音乐老师，专业的人才来专门来帮我们来弄一个诗歌本啊。如果真的是需要这么一个统一的诗歌本的话，那我们应该请专业的音乐方面有才干的，我们大连路的吴老师他就很有才干啊，我跟他合作，他也会改一些歌词，但是这些歌词都是他是根据歌曲曲调这样来的，但是对于经典的歌大家都已经熟悉的啊，已经深深印在大家的宗教情感当中的血液当中的这些歌，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改啊，我们不应该同经典叫板啊，不应该凌驾于大家的宗教感情之上啊。那么说到版本要统一，其实我并不赞成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们可以不断涌现出新的版本，但是不是这个新的版本是指更多新歌的增添，因为耶和华说诗篇上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这个新歌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信徒有新的经验，有一些经典老歌那是那一代的信徒他们的一些信仰的经验，他们的信仰的这个结晶，但是我们每一代的信徒我们都对上帝我们有我们新的赞美所以我们这个我所说的新版本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版本，不是只把旧版本再改了歌词改了，不是，而是旧版本让它在那里作为历史对于上帝赞美的见证，然后我们有新版本新的歌曲，完全新的歌曲，我们自己作曲自己作词的这样的新的歌曲来，不管是谁的，小敏的歌也好，迦南诗选也好，都很好我们有些教会他不唱小敏的歌，不唱礼拜天的迦南诗选，他认为是礼拜天的歌，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赞美上帝的这样的事情上，只要神学上跟我们的教会的对圣经的理解是没有冲突的，我们就可以去用，大家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我们特别是在赞美上，其实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我们能够跟别的教会合一的一个方面我们这个安息日学课不是在说吗，我们怎么来 在神学观点不一样的情况之下跟其他的教会合一，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诗歌方面我们是可以跟其他教会合一的，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时候。当我们一起唱歌的时候，就能够把我们同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拉到一起，也是我们跟他们建立感情，宗教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关于音乐，教会音乐哈，我还有一些录音，我现在没有时间发给大家啊，因为都是以前发过的，那我也会给大家啊。教会音乐，音乐可以多样化，不管是现代歌曲还是传统歌曲，只要是大家能够感觉到是可以赞美上帝的啊，我们都不要强求一致啊。所以我也有一些关于圣歌的一些观点啊，一些文章我也会发到咱们的群里来哈。关于版本，新老版本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每个教会可以有自己的版本。我们在东北的教会我们都有自己的赞美诗啊，我们大连路也有新歌啊，叫新歌歌本啊，我们都可以唱，只要是赞美上帝的都好啊。我们圣经上都是讲的，我们赞美上帝要多种多样的形式。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弟兄姐这里说关于历代志下18章18到22节谎言的灵啊，大家自己去读哈，就是讲的那个以色列王啊，他要去打仗，然后呢一个先知说他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了耶和华上帝差遣谎言的灵入了先知的口，然后先知就说你可以去打仗，你要得胜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请问耶和华神怎么可以使谎言的灵入那些假先知的口呢？那么这个呢的确哈，让我们初一看就觉得上帝不是不说谎的吗哈。因为这个提问的弟兄姐妹还说哈，在箴言书6章17节说耶和华所憎恶的就其中之一就是有高傲的眼和撒谎的舌。所以既然上帝憎恶撒谎的舌，为什么他还要让撒谎的灵要进入假先知的口去骗人呢？上帝为什么要骗人呢？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定注意哈，就是我们在看到经文的关于经文的疑问的时候，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当你发现你对哪一节经文你不理解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反应除了祷告，就是你要去查考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圣经注释。如果在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圣经注释上没有，你就上网去查，总会查到一点东西的。比如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其实基督福音安息会圣经注释其实就解释得蛮清楚他这里讲到那个先知说他看到谎言的灵被拆入假先知口中的这个先知米该亚，他说我看见，圣经注释上就讲说这是比喻性的视觉，所以整个场景它不是真实体现的，它是比喻性的它就是为了让人生动的知道你这个事情不是出于耶和华的，这些先知是谎言，是在说谎它就是为了让人生动的体验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这是比喻性的视觉，并且必须如此被解释。否则为什么必须被如此解释？否则上帝就是叫人说谎的了，那这就跟上帝公义的本性就违背了。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个原则，你不能够因为这节经文就把整个一些基本的圣经道理就推翻了。那么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首先你看到这节经文上帝是谎言的灵进入了先知的口，谎言的灵上帝让人撒谎了，首先你要这样去解释它就不通，所以你就不能够走这条路。为什么？这条路是跟上帝的基本性公义慈爱诚实信实是相违背的。既然如此，那么你就不能够这样去解释，这个方向这个路走不通，所以你就必须不能按照自己解释，你就只有怎么样，你就只有按照象征性的办法来解释。这就是我们释经学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就是比喻性的，必须如此被解释，不这样按照比喻性的来解释，那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上帝使人撒谎，那这就不符合上帝的基本神性。那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就乱套了，上帝就不可靠了，他撒谎嘛，那这个上帝有什么好信的？你就基本信仰都被推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说，他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比喻性的一个场景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生动的去体会并且呢这里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是告诉我们什么？这里描写的是上帝做事是没有束缚的。所谓没有束缚，就是他不束缚人的思想，对于对方的意愿上帝并不是带有强迫性的。那个以色列王亚哈他就是要去打仗， 不听人的劝，约瑟法的劝他也不听，约瑟法是个好王，所以上帝就允许他，就任凭他，因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拒绝束缚邪恶的力量，因为撒旦叫人灭亡嘛，啊，他不束缚邪恶的力量，通常被描写为似乎是他直接派遣邪恶，啊，所以因为上帝尊重人的选择，他要撒旦来控制他，上帝就尊重他的选择，就不束缚邪恶的力量了。那么在犹太人看来，就认为终极的还是上帝允许了，上帝派了，因为上帝不允许这个恶魔，他是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在犹太人的思维方式看来，这就是上帝派遣了，啊，所以呢，那么这样的例子在火蛇事件上也可以找到一个例子。根据摩西的记叙，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然而这些火蛇并非是突然被上帝创造的，或者是奇迹般的从其他地带搬运过来的，这些火蛇早已在以色列人经由旷野地带时骚扰了他们，并且如果没有上帝奇迹般的抑制，这些有毒腺的爬行动物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危险渠道，并且经常造成死亡。但是在有许多危险的旷野上，当人们受到上帝保护却背逆他的时候，上帝就收回了他的保护，乃至死亡就是其结果。所以火蛇的例子，摩西说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不是上帝故意让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而是因为百姓背逆上帝，他们是说我们不要再信上帝，我们不需要再有上帝的保护了，上帝说好，既然你们不要我的保护，那么我就尊重你们的意愿，撤回我的保护。当上帝撤回他的保护的时候，火蛇就进入到百姓中间。但是摩西的描述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但其实不是，啊，那么法老也是这样。法老说上帝使法，摩西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不是上帝使法老心刚硬，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心坚持要刚硬，上帝就尊重他的选择。亚哈的案例就是如此，上帝已经差遣约沙法，啊，约沙法要在，约沙法就是不赞成亚哈去打仗，其实有真先知就告诉亚哈说不应该打仗，但是如果这些真先知说了实话，这个米该亚最后他说了实话，亚哈还是把他囚禁起来了。亚哈王本来他的心里就不愿意听真话，所以撒旦已经着手借助于虚假先知作为代理，要来欺骗亚哈，而亚哈也愿意甘受欺骗。所以我们受撒旦欺骗不是因为撒旦太强，而是因为我们愿意被欺骗，所以上帝也只是不阻止国王自己已经选择的道路。你既然选择了灭亡，那上帝就让你就去灭亡。那么当撒旦的灵，那个邪恶的灵，谎言的灵，其实就是指撒旦，啊，撒旦在约伯记当中不是吗？撒旦到上帝面前来说话，啊，但是我们就可以从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看到，撒旦要做的是上帝允许他，但是他是受上帝限制的，啊，这里只不过亚哈已经选择了灭亡，上帝也就不限制他，因为上帝给亚哈的悔改时期已经到了，啊，所以这里说，整个比喻是比喻的是天国的指令，代表天国的准许。撒旦愿意给亚哈带来死亡，而且上帝不阻止他，只是上帝伸出了，如果啊，上帝伸出了束缚的手，撒旦就得不到许可杀害权柄，就像约伯一样。但是当上帝把束缚撒旦的手挪开的时候，撒旦就趁机施展他死亡和毁灭的能力。然后这里啊，说到耶和华是谎言的灵进入，该怎么来理解？这里说是米该亚作为耶和华的先知，他解释了撒玛利亚虚假先知的真正本质，他们说谎不表达真理，他们的劝解是诱人致死的，没有生命。上帝并非将这些谎言的灵进入虚假先知的嘴里，他只是准许这些撒旦的密使，撒旦的秘密使者诱人行走在他们的自取灭亡的道上，因为在此时对于以色列的邪恶之王，上帝不做任何阻碍他死亡的事，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注意哈，这一节经，这一段经文他所描写的首先是一个比喻性的场景，是先知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啊，异象当中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不要当成是按照字义上来理解。你比如说启示录也是这样，启示录约翰看到七头十脚的兽，这样的兽有吗？没有啊。然后还看到一个大红龙在天上飞，还看到一个女子妇女头顶着 月亮头顶太阳脚踏月亮身披日头，这样的景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意象当中的情况的时候，不要认为它就是真实的，按照字义来解释的，它描写的本质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谎言的灵啊，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只是说明说当亚哈王决意坚硬着心，刚硬的心，不听圣灵的感动，执意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悖逆的时候啊，亚哈是个十恶不赦的王了，他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早就该灭亡的，实际上上帝一直宽容他，一直恩典待他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再这样硬着心，那么坚持选择走灭亡的道路，上帝就不再拦着他，因为上帝的恩典是有限度的啊，上帝人的心肠刚硬，刚硬到一定程度他就没有回头路，亚哈是走到这一步了啊，所以上帝就任凭撒旦去引诱那些说谎的先知去说符合亚哈心意的事情，最后亚哈在这场战争当中被箭射到就死掉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啊。好，我们这些只是参考啊，当然圣经注释上这是一个可能性啊，因为我们可以如果您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您有更好的解释哈，那么欢迎您啊在群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的解释圣经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是与我们其他的明确的圣经真理相违背的啊。愿上帝祝福我们。